approve the main schedule figure.
弟兄姊妹先给大家拜个就是新年好，因为我们才上几天刚从美国回来，所以我本来是说，因为每年教会都有这个感恩的见证哈，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已经过了这个日子，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很多话想跟大家讲。那个大家都看到Samuel了，对，很感恩，因为他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他的治疗。那我们是他最后一次是12月20号出的院，然后呢我们就问了那个无意间问了他的主治医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带Samuel出去，他说没问题啊，你们可以去啊。然后我也很感谢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哈，就是虽然有些人说很不好，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的好。然后主治医生就立马告诉我们说你不用紧张，你如果Samuel一旦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这次是开车过去，沿路从温哥华一直开到 San Diego， 再从 San Diego 开到洛杉矶，再回旧金山，再开回来，所以辛苦了我们家弟兄，所以他现在坐骨神经痛，现在正在中医师那里做理疗。然后我们的主治医生跟我们讲，他说没关系，他说 Samuel 只要一旦发生你们觉得有很大问题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会立马联系，你就把你的方位告诉我，我就立马联系离你最近的医院，然后联系好了以后你们就直接上 emergency 就可以了。哇，我们听的就非常心安哈。然后就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家弟兄很想去，所以他一直问我说能去吗。我本来是比较犹豫，因为我怕 Samuel 的各种状况，后来我就说好吧，但是前提条件下就是我不开车，我一点都不开车，你可以吗？他说可以，那我们就上路了。非常感恩啊，一路，因为他虽然刚刚，我们也带了一大堆的药在身上，因为他还要不停的吃药啊什么。足足两个礼拜 Samuel 就像没事人一样，我们带了他一路在 Legoland 玩，在迪士尼玩，各种地方玩，他的精力好得不得了。然后呢可能加州也是比较好，因为他那边阳光充分啊，然后就人就比较容易在外面做一些运动，所以我们就带着他回来。那回来到最后一天他有一点点的小感冒，不过都 OK， 他也没发烧。那这个就是很短的把他，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哈。然后还有一点就跟大家报备，是 Samuel 明天开始要回学校上学了。对，然后我们给他报了一个学校，就是公立学校，在我们附近，校长跟老师都很重视，所以我们也跟他们开了会。然后圣淼明天开始会就是歇2个小时，就是我们把他再接回来，然后等一个礼拜他都 OK 了，然后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再长一点。所以他也很高兴，他说我明天就要回学校了。然后我们的1月24号还要再回医院拿药，做最后一期的口服药的。然后2月中的时候 ，Samuel 会做一个全身的大检查，然后确保他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症细胞都清除了，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线拔掉。然后他在这一年中，他每3个月都要做一次大检查。因为医生说了，这第一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所以我们在12月20号离开医院的时候，所有的护士、医生都很开心为我们，因为他们就说哇，真的很长，2年的时间。所以我那天从洛杉矶、从美国回到家，我们休息一下哈，我就在想这2年我们所走过的哈，我真的我心里很平静。其实我没有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很好，或者是因为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平静。 然后想着他的未来，想着他的未来。三秒现在都知道，他说主耶稣，我们一路开过去的时候，
你要干嘛？那这个饼干一定是很好的。 Of course，
其实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我已经跟神沟通了很多次，一直在沟通。我就跟他讲，我说求他救救三秒，我们愿意把他奉献给你。所以三秒也知道，他说人是不是每天都看着我，我说是的。我说你做好事他也看着，你做坏事他也看着你，所以你不要做坏事。你有做的坏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知道，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个他的病的就是厉害哈，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也交代过老师，不要跟同学说他的具体的病，只告诉他学生当中不要对他有身体上的触碰，因为他还有其他的线啊什么。那这两年过来，我那天想一想，我真的觉得神的安排跟神的作为跟神的，这是很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两年让我跟我先生 Jamie 哈，在这么大的一个功课面前，真的学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但是有一点很感恩，就是他练就了我们一颗非常平静的心。这个平安我觉得是从各方面来的，最大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祷告。这个是我觉得我心里很平安的一点，就是我知道我每天都祷告，眼睛睁开来或者什么，但是我知道在我不祷告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为神没有祷告，所以我一点都不恐惧。因为跟在教会哈，说实话，在医院里，不在教会，在医院里这两年来，包括就十二月份，在我们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小朋友，七七八八的走了七八个，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现在还有很多，有几位我们比较相熟的小朋友，都还在挣扎中，不停的在治疗，不停的在换方案，不停的用药，但是很感恩，有一些家长他们也信主了。所以我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他们，他们也慢慢慢慢，我也觉得比刚刚开始我认识他们不信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心境都好很多。他们不会想着那么的痛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一想到这个他要失去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但是现在我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的非常的释怀。我觉得这个释怀，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感恩，是他们也会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我觉得这个，因为其中我们有一位护士是一位基督徒，他经常在给这几位小朋友传福音。其中甚至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喜欢 Samuel 这个名字，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专门 officially 把他儿子的名字改成了 Samuel。 对，所以他就是这些见证，我就在他们身上就看到了一个基督徒，就是你慢慢慢慢有这信仰，他们心里的强大，他们的不害怕，就是我很感恩的。所以我现在跟他们聊天就非常的畅通，就以前就是很怕碰到有一些东西，我不敢讲得太明白，因为怕他们太难过太伤心。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接受，他们当然有的时候时常会软弱，这是肯定的，就像我跟 Jamie 也是一样。所以神的这两年做过来的经历，使我自己我觉得在信心方面是真的成长了很多很多。就是以前信主了这么多年，都是一直在快乐的生活中， 所以没有任何烦恼的生活中所度过的，到真正的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所给你所的带来的这些引导也好，你所面对的这些都好，然后让你的信心慢慢的增强。你对主，我不会，我说实话，我没有埋怨过主。就在生病，我刚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埋怨过主。我只是一直在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这是每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在生病这一年中，我后来我就不问了。我现在连问医生我都不问了。我刚开始还一直除了问神以后，我就问医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很多医生啊，我觉得很多医生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都很安慰我。他说没有为什么，你不用去想，也不用为什么，我现在也不问也不那个。我刚才就说到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很开心，好像Samuel结束了治疗，好像我很愉悦，我觉得总算跳出了这个。其实后面的路Samuel还非常的长，因为医生也说了，对他的监测应该是要到他成人的，他有很多，他还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希望都很顺利的。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很大的思想准备，万一复发，万一什么，就是。但是其实我不害怕，我只是一直在跟神求的一点，就是说，三秒知道神会医治他，因为我经常跟三秒讲，你自己要祷告，你要跟神主耶稣说，主耶稣很爱你的。他说主耶稣在吗？我说在啊。那主我睡觉他也在睡觉，我说是的。我吃饭他也吃饭，我说是的。我说你跟神说你想要的，神就会应允你。他说好吧，他知道。所以这是我很感恩一点。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路还是这么走，就是还是用一颗很平常的心来对待这个。虽然接下去的日子我们可能会去医院的时间少了，我觉得，但是呢，就是心里的恐惧，我也跟医生聊过这个事情。我跟医生说，我说我其实不治疗会心里更害怕。然后医生就反过来再安慰我，他说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他们还有各种的方案可以做的。所以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哈，这两年的事情上面，在Samuel的身上哈，我看到了太多太多神所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就是说你不能离开我，你要对我有信心，我会拉着你，你要跟着我。所以我很开心很快乐，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爸爸你们也知道，他前一阵子不是摔伤了吗？摔的骨头这边骨头断了两节。然后其实他们本来是订了1月16号的飞机要过来看Samuel。然后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不在我爸妈身边，然后我有个妹妹她在澳洲，所以我爸妈平时家里属于那种太空真空状态，也没有小朋友陪伴着他们。那我们现在当然比较好，可以靠微信啊靠电话，但是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辛苦嘛。但是其实我爸爸这次生病，就是这次突发事件，其实也让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突然之间有一个警醒，就是说父母年纪都大了，我们怎么来 handle 这些事情。因为但是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我那天听了弟兄姊妹在那个宋姊妹他们家那个感恩的那个见证哈，我听了录音的，就说你害怕，你担忧都是没用的。我妹妹呢，我妹妹一直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但是她在今年的6月份时候，她就因为公司重组，她就被公司就等于就重组出去了，然后她就不上班了。那后来我就跟她讲说，你别上班了，你干脆就退休吧。她就说好吧。就是因为她这一退休，导致了我爸爸一跌断有什么事情，她就立马就开始往国内跑。而且是今天发生事情，第二天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很感恩。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也很 flexible。他回去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又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我妈的眼睛是非常的不好，就是我妈妈因为糖尿病时间很长，所以她的眼睛是有病变。她平时生活还可以料理，但是 就是他跟我爸是一个很好的搭档，所以他们两个人也是在他们就是在我们当地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我妈的腿脚很好，所以我爸的眼睛很好，所以他们两个互相互补，一个可以去买菜啊买干嘛，一个就可以在家里做做饭啊什么。但是这一摔倒呢，因为我爸很严重，就是断得很厉害，就是断了，然后要做手术，然后我妈回去，然后我妈一个人不能 handle 这些事情。那这时候突然之间教会的一位姊妹说，我可以帮你安排有个人来送饭，然后呢还可以喂你吃饭。然后我妈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她说有。然后果真就试了一个礼拜才发现说，哎呀，非常的好，就是这是一个神所安排的一个 extra 给我爸爸。这样就导致了我妈妈跟我妹妹就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然后呢他们也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看我外公外婆，因为外公外婆今年101岁。对，我外公今年101岁的生日，所以他们就去了。然后呢去了以后，他们就看了三张飞机票，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还能来加拿大呢？然后我爸爸是肯定来不了的哈，但是很感恩，后来我爸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从做好手术出了院，就直接住进了疗养院。那疗养院里面呢，我们很放心，他看了各种视频给我看，对他的照顾是非常的好，就是等于就是有个随身的护理，还有康复师，还有什么根本就不用操心。然后所以呢，我妈跟我妹呢会按原定话16号他们会飞过来，我妈会跟我住半年，然后我妹可以住两个多月。所以 Samuel 很开心，因为他家里的这些人陪着他，会让他觉得就是很有亲情啊，他也很喜欢这些年纪大的人。所以我人家还问我说，哎呀，你爸这个断了你还出去玩，他说你怎么不紧张，我说我紧张也没有用，对不对？我只能把我爸放在祷告中。但是既然神有他最好的安排，就像我那天跟我妹在电话里面聊，我妹也是很感恩，她说啊，你看神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有这么多的安排就在你身边，就让我们就是不至于那么的担忧，然后就可以很平静很平安的接受这一切。所以我那天在也跟 Samuel 在讲，我说你很 lucky 哦，外婆会过来看你，他说哦。然后我今天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因为然后我就在祷告，我就说我今年的感恩哈，我去年的感恩我也有做感恩见证，我觉得我去年的感恩见证好像一直都不停的在流泪，好像不停的哭。但是现在的话，我的心情就真的很平静，我很感恩，我也很喜乐，我也很平安。虽然前面的路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全部把它放在祷告中，也交给主耶稣，我也把Samuel交给他，也把我爸爸交给他，把所有我身边有需要的都交给他。我当然不是说我不管，但是就是说这只有我为他们能做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两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身体很软弱的兄弟姊妹频繁的在发生，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会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大家年龄增长，就是我们这些 middle age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切就是还是要活在神的安排跟神的保守当中，把自己的生活啊，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个祷告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样才会让你的心情很平安平静，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在主里面活出他，就是说能够活出他的一种荣耀。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也想说，
好，要吧。
我说的呢，蒋玉弟兄知道的，但是我是想说，刚刚接着嘟嘟说了，就是说这个祷告的力量，我是自己亲身又见证了这一段，就是说在12月20号，我大概12月的十几号的时候，在蒋玉弟兄这边和 Tim 这边听到了说 ，Tim 他会在21号好像， 晚上下班以后，那个星期四下班以后要去开车去一个多小时的一个镇上去，那个因为蒋玉弟兄那边他们有个需要电脑要换的，然后呢他会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但是呢，我呢就十几号的时候看的那个天气预报，那边的那个天气状况是很吓人，并且晚上它是-7度8度，那我会想到那种黑冰啊什么的，那我就和提姆说，我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个星期一会祷告，然后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每天我不知道他，但是我是每天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很奇妙，然后神就拦阻了，然后那边的商店就是说圣诞节之前不需要来换电脑，说等到这个节日过了以后再换，那么就感谢主。而那天天气如果要去的话，那天真的是很可怕很吓人的，就零下6-7度，然后有冰雨啊什么的，哎，就这么取消了。那感谢主。然后呢，那他说取消了，那我说你定在哪一天呀，就是定在昨天，那就是这个呢也是我几天前就知道的嘛，一个星期前就知道的，那我说就为这个事情再祷告吧。他说妈妈没关系啊，这一次不一样，是他们开门前我去就好，那就早上去，那我说也要祷告，我们为这个事情还是祷告，让神来掌管，那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感谢主哦。那星期五晚上我就和他说，哎呦，明天你要去一定要祷告的。他说嗯，有可能哦，好像要-0.多少度，要零下多少度，那我说祷告吧，神会开路的，反正神爱你，我说这个我已经见证了很多，我说神那么爱你，神会为你开路。我星期六早上4点钟一看，我马上把他的那个截屏截下来，哇，怎么11度啊，下着雨11度啊，然后我就给他截屏发不出，我说神怎么那么爱你，天气都可以这样子随意变的。然后到晚上，然后他办完事回到家，他说妈妈你更奇妙嘞，我躲过了冬雨哦，回到家下开始下冬雨了，冰雨啊，不是冬雨，冰雨了，下冰了。他说大家都不能出去的，哎呦感谢主。我说我得要告诉大家，主是我们这个主是真的是听祷告的主，只要你就是说匍匐在主的面前，然后真的是用你的灵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然后来祈求，你客门他就开门，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个在我身上我发生的，我真的是很感恩很蒙恩的啊，这个见证就是我刚刚发生的，我告诉你们，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停止祷告，身体不舒服的也真的是交给主，肯定会越来越好。
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我们要读到12节，哥林多前书2章9到12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这个是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9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爱神的人，你就会看见神会给你预备。神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人心也没有想到。那你就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7节读到28节。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那么这一段圣经又说到一件事情，那这里说到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会彼此代祷，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但是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一定是圣灵要提醒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你今天要为某某人祷告，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徒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为谁来祷告，会提醒的。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又一个爱神的人。刚刚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没有想到。你是爱神的人，神就给你预备了。这里又是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万事原文的意思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叫你得到益处啊，都能叫到益处。也许临到你的这个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但是一定让你得到益处，好不好？你是爱神的人，一定叫你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心，就是要做一个爱神的人，做一个爱神的人。因为只有爱神的人，神就为你预备了，好不好？当然这里用的一个爱字，爱神的人，这里用的这个爱字是神的爱。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爱是有两种，两个字，一个是人的爱，一个是神的爱。 所以上一周我们交通主耶稣说，如果有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好不好？啊，这里就是两个爱，一个是人的爱，爱父母，一个是爱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是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要胜过于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儿女，就是神的爱要大于人的爱，啊，神的爱一定要大于人的爱，这个才是爱神。因为这里用的爱字，身为爱他的人，这个爱字是神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你最好的爱先给神，先给神，然后神一定会让你得到神的祝福。他给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是先把你最好的爱给神，这是最重要。当你把最好的给神以后，神就会给你预备了这一切你都没有想不到的，啊，神就给我们，啊，因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做一个爱神的人。这个爱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父母对儿女都有爱，请你注意，人的爱那都是人的爱，不是神的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对自己的儿女要有神的爱，啊，神的爱。那么最近也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来教育儿女，啊，怎么教育儿女。那么旧约教育儿女那是可以用人的办法，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对不对？那可以用杖来打儿女，好不好？打你的孩子。但是新约里面没有了，新约里面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呢？那你再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摩西律法。那么第四节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后代是要用主的话来教训他们、警戒他们。主的教训是要用主的话。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小学不听话，功课不及格，妈妈怎么对待他呢？那天回来拿了一个成绩单，考试不及格，妈妈不许他吃饭。那今天你不能吃饭，罚你一餐。 这是用人的办法，好不好？这个就是儿女的气，用人的肉体来对付肉体。还有一个妈妈也是这样，把儿女，把她的儿子，这是不听话，就关到门，关到他的门外，就关到门外啊，关了几个钟头，晚上了，放学都是晚上了，儿子到哪里去找不到了，他就给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了，蒋弟兄怎么办？我现在这个儿子不听话，关了门口，现在不见了，那怎么办？那么我就告诉他，我就把这件圣经读给他听，我说你先向主认罪好不好，你给我打电话可以，我只能告诉你，你先向主认罪，主啊，我不应该用我的办法把儿子关到门外去，现在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以后不能这样做了。但是儿子这么晚了，我到哪里去找他？主啊，求你怜悯，好。然后他就祷告了，认罪了，认罪以后，他就给我讲，蒋弟兄，我认罪了。好了，我现在我说你认罪了，那你再去找你的儿子，感谢主，因为他是住在楼上嘛，他就顺着楼梯走下去，结果儿子坐在最低的那个楼梯，第几层楼下面，好不好？就坐在那里，啊，找到了。回来就告诉我蒋弟兄找到了，啊，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不管他遇见什么，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对他讲，千万不要用人的办法来对待他，这就叫惹儿女的气。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啊，好不好？你气起来的时候，你会有肉体的，骂他、打他，或者处分他，有的是新衣服不许穿了，这些都来了，好不好？这些都不是说他讲，你只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撒母耳记上，哈拿生了一个儿子以后，是把撒母耳一直带到圣殿里面，好不好？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天天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早晨起来，起床了要上学，带他祷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放学回来，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睡觉以前，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叫他在主面前祷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那就是这个就叫做爱神，好不好？哎，你是爱主的，爱主那就是把主的话摆在第一，把主的话摆在第一，顺着圣灵的带领，不是用我们人的办法，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就他们两位的见证以后，我就补充这一点，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如果没有了，那请你终于结束祷告吧。